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3月12号星期三，今天最重要的财经数据呢是 CPI。同时，川普对所有进入到美国的钢和铝全部加25%的关税，哈，那这个关税呢正式开始实施，所以今天的整个世界都跟着震动。所有的这一切的影响呢，我们还要会继续观察。在今天是周三，今天有不少的湾区这边已经是连狂风大雨，哈，就这一阵斜风简直是刮的。像塞奥塞西塞奥塞那边有很多地区都已经断电了。今天我在上班的路上，有的路上高速公路上都停车，因为有的树呢已经是掉在了高速上，哈，高速上。所以在这里呢也提醒在家的朋友或者是正在开车的您啊，什么韦先生啊，还有这个张先生金先生啊，那一直呢都是对我们忠实的听众，在这儿呢高杰说一声谢谢，哈，在你们下班的路上呢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安全开车到家之前把自己的烦恼压力扔在门外，哈，跟自己的家人呢一起共度时光。那么高杰呢也会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陪伴着大家，把财经和国际的热点呢一起和大家分享。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欢迎您呢给我们留言，打电话上来分享您的感受和观点。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刚才我所提到的二月份消费者通胀呢是全面哈开始下降的，此前的一月呢则是意外的高通胀数据，一直是令大家非常的担忧。那今天呢这个数字呢让整个的股市呢真的是松了一大口气。然后我们主要今天看一看哈，当它这个速度下来了之后呢，数字一出来呢，美股啊短线全部都是拉升的。二月份的 CPI 和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增速是全面放缓，其中呢年率增报是 2.8%， 预期是 2.9%， 前值是 3.0%， 哈，下降了0.2%，幅度蛮大的。月增率呢是0.2%， 预期是 0.3%， 前值是 0.5%， 哈，大家看到和前值比呢有 0.3% 的这个之差呀，比预期值呢也低了 0.1%， 幅度非常之大。而联储呢最关心的通胀的核心指标啊，核心 CPI 增率呢创下了4年以来的新低，月增率也写下了从去年12月以来的新低。所以呢今天的这个核心 CPI 的年增率是 3.1%、然后预期是 3.2%， 前值是 3.3%、刚才我提到了。还有呢核心的 CPI 呢它是月增率是 0.2%， 前值是 0.4%、然后比预期值呢是 0.3%， 都低了 0.1%。 所以呢今天的这个数字呢真的是让外界很吃惊，一月份的增加呢并不意外，但是二月份的这个降低呢是比较超出意外的。大家知道呢很有可能放缓，就即使是这个数字哈，仍然呢是认为没有将川普的这个关税啊等等其他的一些政策呢去加进去哈，就是影响还没有出来，但是这一个月是他上任50天之后首个他的 CPI 的这个报告。所以呢整个的今天的市场的情绪在这个数据一公布之后啊，像短线的哈，这个美股期货短线全部是拉升的，纳指呢100的指数期货呢拉升到涨了将近2%，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短线呢全部是下走的，当时是报了4.24264，后来呢收盘的时候来到了4.3%以上哈。道琼呢今天一天平均指数在涨跌之间波动啊，最终是下跌了0.2%，但纳斯达克指数呢最终哈它是也是涨了 1.2%， 标普500指数呢涨了 0.5%、都扭转了早前的一些下跌。今天关税呢是这个关税啊是生效的，所以呢在当数据出来之后呢，市场情绪马上呢有了相当明显的一个反转。于是呢交易员们也提高了，因为这些数字核心 CPI 啊月增率啊年增率啊都写下了4年以来和去年12月以来的新低，交易员呢就对 Fed 呢降息的这个压注呢马上就开始提升了，他们预料今年至少要降息2次哈。当然了也有不同的看法，他们担心呢这个通胀的降温恐怕只是暂时的，那就是关税啊，未来几个月会不会推高多数商品的成本啊等等。所以 所有的这些哈、啊、都是同时发生的，但是呢，有一点我们今天不得不去，你得承认呢、哦，川普就这么上任50天哈、啊，通胀一下子就降低的如此大的幅度。现在呢，包括之前他们这个鸡蛋呢，那有一个说法呢，就说是禽流感，但实际上根本没有那么多的禽流感，然后是杀了1.5亿只啊下蛋鸡，导致呢。鸡蛋的价格高涨，那么现在呢，鸡蛋的价格呢也在快速的下走哈，就是不到2个月嘛，50多天，这一切的数据呢已经开始呢真的是展现在所有国民面前啊。而过去呢，我们却看到呢，在过去的这几年当中，就是通胀也在涨，然后物资也在短缺哈，就是造成了更加的这样一个通胀，所以这是首个哈，川普上任之后完全。涵盖他的执政期间月度的通胀数据哈，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我们看一下具体的这个几个指数吧。那道琼呢下跌了82.55点，跌幅是0.2%，报41,350.93。纳指上涨了212.36点，涨幅1.2%，报17,648.45。S&P500指数上涨了27.23，涨幅0.49%，报5,599.3。费半今天也上涨了106.96点，涨幅2.45%，报4,481.03。今天的VIX 指数呢收盘的时候是24，昨天呢已经跳升到26以上了哈。收益率呢最终是收在了昨天是 4.28 以上，今天呢是来到了 4.3% 以上。今天的几大科技天王呢都是触底了，也许哈，在这短暂的触底啊，就基本都是收红的。你像 Meta 涨了 2.29%， 苹果呢，苹果继续下跌了 1.75%， Alphabet 涨 1.87%， 微软涨 0.74%， 亚马逊涨 1.17%， 费半呢就是一直在跌啊，那些终于呢开始喘口气儿，也是涨势如虹啊。 Nvidia 今天直接飙升了 6.43%， 应用材料呢涨了 1.41%， 博通呢也涨了 2.18% 哈 ，AMD 涨 4.16， 高通涨 0.2， 美光涨 7.4， 台积电涨 3.63。今天特斯拉呢也是一个大涨的情况，今天特斯拉涨了大概将近 7% 哈，我这一下看不到了啊，今天涨幅是非常的大。连续从上周末开始到现在，我们看到呢，特斯拉已经是跌得非常的惨。那么昨天呢，包括川普哈，他们已经开始呢去直接为特斯拉拉票。然后今天我们看到更多的人表示呢对特斯拉的支持啊，当然都是 mega 的。今天哦，特斯拉涨了7.59%，现在已经来到了248.09了。前两天已经跌到了222哈。Nvidia 呢，前两天也是跌的，真是我也没看到这么。跌的那么多，现在呢是报115.74了，仍然是在它的这个过去的这个点位当中，仍然算是个低点。但特斯拉跌的是太惨了哈，从那个时候是将近400点，现在一路回到222，现在今天回到248。今天呢，像因为关税嘛，这个也是今天一个非常大的事情了，所以呢，关税可能升级哈，欧洲的股市呢大多是上涨的，德国的 DAX 指数呢上涨超过1%。美元指数呢触及了最低点之后呢，稍稍是略有走强啊，这是从周二啊触及到11月以来的最低点。现在像加拿大呢，它的一些银行将它的主要利率呢下调了25个基点，来抵消消费疲软的这个消费者支出和贸易的不确定性哈。那么它现在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这个关税呢，仍然是打来打去的。今天的这个川普的关税呢，是今天相当大的一个事情了。那我说整个世界都跟着震动，这句话呢是一点不夸张哈。我们看到呢，它是将钢和铝全部呢去增加了25%的关税。从我们日常使用的易拉罐啊，包括呢这种螺丝螺母啊，那易拉罐是铝嘛，那螺丝螺母啊这些，还有那些用的那个推土机的那个大缸这个大缸铲的所有的这些哈，都是要加关税的。那么这件事情呢是今天正式生效了。那整个全球呢各个国家，什么加拿大，什么澳大利亚、欧盟、中国、日本啊，全部都在对此有反应。你像日本，它的内阁房 长官林方正，他就说这个举动会对美日经济关系呢产生重大的影响。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呢都不干嘛哈，都批评嘛。所以加拿大呢在昨天晚上就已经说了，要对将近300亿美国的产品呢，考虑呢进行对等行动。澳大利亚呢说违背了我们两国之间持久友谊的精神啊，但排除了对美国做出针锋相对的报复措施的选择。钢铝的关税影响最大的呢可能是加拿大了。那欧盟呢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那位女士呢说，我们准备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她已经要求欧盟贸易专员恢复对于美国的对话。她说，我们坚信在一个充满地缘经济和政治不确定的世界里，用这样的关税来加重我们的经济负担不符合我们的共同利益。然后呢，中国方面毛宁啊，他在记者会上呢直接说，美方的做法严重的违反了世贸组织规则，严重的损害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无异于解决问题。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哈，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然后英国呢，他们说为了国家利益，所有选择都在考虑范围之内啊，就是今天就全部是各个国家的对这个反应。但你看这里边反应呢，盟友之间哈，那川普大家谈嘛，他一定会谈的。那还有呢，我以前也都为大家分析过哈，那像这个中国呢则是非常紧张的。他们一会儿我还会跟大家讲这个关税问题呢仍然是一个对市场啊影响非常大的。而川普呢很有意思，今天像这个沃尔玛呀等等，他们都被中国官方约谈，因为他们要为关税做准备。那怎么办？进口商嘛，我在你中国拿进口，你再给我压价嘛。这些，所以今天在美国白宫呢也发生了一个记者和白宫发言人的一个对撞哈，那这些呢都非常有意思。那记者就说，你交过关税吗？我交过啊。这个记者说，我交过关税，最终一定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这话问的挺有道理的，好像是吧。然后呢这个白宫的发言人雷维特呢，他就在说，他让你这么一说的话，那如果关税就是对美国消费者不好的话，那些被加关税的国家应该跳着脚欢呼啊，为什么他们还痛得直跳脚大骂呢？啊，就双方针锋相对啊，都讲得非常的有意思。那么明白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哈，在这里边一些原因，一会儿呢我再给大家进行详细的一些分析哈。那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市场的一些的这个整体的变化和重要的这种新闻。然后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华尔街的各个方面的分析师哈，他们就在说了，他说你看哈，最新的数据呢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淡化了什么停滞性通胀的这样的一个论调哈，并且呢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联储会的政策的灵活性。但是呢如果这个通胀呢没有降这么高啊，还像以前还要这么涨的话，那人们就会更加的担心经济呢继续疲软。那如果经济继续疲软的话呢，联准会将无法做出反应了，对吧。所以摩根大通的 Damon 呢他说，很难准确评估美国经济现状，地缘政治不确定性是目前最大的风险。还有呢其他的像 Wolf Research 的研判呢，他说未来会有更多的痛苦。分析师呢说，我们不相信川普试图引发经济衰退，但是呢很明显川普愿意承受巨大的痛苦。这是我们上周在他让墨西哥、加拿大关税生效时所持的观点。投资人应该相信川普决心利用关税来重塑全球的经济，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耐心上看，他都还远远没有完成。那怎么办？没有完成，远远没有完成，没错，刚刚开始，真正的还没开始呢。4月2号全部对等关税，这还没开始呢。那远远没完成啥意思呀？那就是更多的痛苦嘛。川普没有什么痛苦，他只是被人家骂。那真正的痛苦呢，在市场的波动这上面哈，在大家的心情上面啊，就是搞不明白的人就被这些舆论呢给吓得要死要活的，对吧？你把现金准备好啊，把现金准备好了，大家不用太担心。这是市场的各种分析师对这件事情一些看法。那么也有的呢像Investing.com 呢，他们也做这个 报道，像花旗银行哈，他们就说呢，这一波的美国的股市呢，近期表现比较落后，但是呢，和全球其他的市场普遍上涨的趋势呢，是形成了一种对比。他认为呢，有两点原因啊，并且认为呢，这都是逢低买进的机会。他们的在报告当中说哈，这两个原因呢，一个尽管美股波动比较大，但是呢，美股以外的股票市场呢，表现的也更有韧性。第二呢，美国市场的周期性的类股，相对于防御性的类股表现不佳，但这种情况呢，并没有出现在美国以外的市场。所以这一波不同寻常的抛售，导致美国股市相较于全球市场的表现落后了 9%， 这是近20年来首次出现的情况。而美股的下跌主要受到了大型成长股的拖累，反映了市场对这些企业长期成长前景的担忧，这使得原本的一种多头的位置呢，仍然面临着大量没有实现的亏损，尤其在纳指哈纳斯达克的市场，显示了美国成长股仍然有可能进一步的下探。但是呢，在美国交易员似乎纷纷退场之际呢，花旗认为这可能是一个买进的好时机。他说，我们的他们有一个叫做熊市检查清单，叫做 Bear Market Checklist， 是建议呢，在这样的疲软的形势下呢，逢低买进。它的量化仓位的模型显示，美国市场的仓位已经几乎回到了中性的水平。哈，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我们也看到呢，市场其实蛮聪明的了，今天已经开始反弹了，一些个股呢今天都大幅度的上涨，但是呢今天呢高科技股呢仍然不如防御性的股票涨得比较强烈哈。 Vista Energy 呢今天涨了 10.63% 哦， Robinhood 今天涨了 7.04% 哦， Supermicro 今天涨了 3.99% 哦，这都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Vista Energy 我以前一直跟大家说哈，大家可以注意观察，真的要回荡的话，这些防御股票你真的应该去关心一下，因为这是能源股嘛，也是未来呢 AI 爆发的时候是必然随着上涨的一些股票哈。好吧，那这是今天的头半段高姐给大家带来的一些基本的消息了。黄金呢今天又继续有所上涨哈，因为关税的问题。能源呢今天也是略有，能源股是略有上涨吧，我看一下哈。今天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石油方面的消息哈，沙特就是欧派克组织，沙特他们所主导的这个组织呢，他们呢对油价市场表示乐观，说油价市场呢还会去增长。但是呢，我们就觉得挺好玩的哈，这个沙特的表现非常有趣哈，他对拜登政府和川普政府表现非常不一样。一会儿呢我再给大家去分析这个。国际政治和经济和石油这边关系实在是太密切了，所以呢所有的这些地缘政治呢都会给我们的经济呢带来，尤其现在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广告之后呢，我们再进一步的做分析。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那今天呢是3月12号，在今天凌晨呢，川普呢已经是宣布了对所有进口美国的钢和铝呢进行关税，而下一步呢在今天啊，他的商务部长Lunick 呢再一次证实，接下来呢他的关税的目标呢大刀将砍向铜哈。他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就在说，美国制造得到加强之前，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川普扩大并且全面征收25%的钢铝关税，并且呢接下来啊会对铜同样呢去祭出这样的一种关税政策。明天呢，这个美国的商务部长呢将和安大略省啊，就是在前天说给美国要停电的那个家伙，他呢叫福特哈，他说周四呢要跟他会晤，寻求降低美加关系的压力，但他呢将等待加拿大的新总理正式就任之后，会在国家层面上对贸易问题呢进行谈判。卢特尼克呢是认为这只是为了确定一个平衡点，来确保我们彼此了解，然后我们将与整个加拿大进行谈判。基于国家的安全，钢铝、半导体和药品都是必须在美国生产的必需产品，我们不能在战争中依赖其他国家的钢铁和铝，我的意思是不合理。 所以呢，他说川普总统希望美国拥有钢铁和铝，我要明确指出，除非我们拥有强大的国内钢铁和铝产能，否则什么都会无法阻止这一目标。顺便说一句，他还会将铜也加入其中。啊，那这个是在二月底的时候，现在是3月12号，对吧？那川普已经命令呢，这个商务部长对进行232条款的国家安全检查，来决定是否要对进口铜征收关税。他所使用的法律的支持依据呢，和钢和铝的关税的法律呢是相同的。所以今天呢，受这个消息激励，纽约商交所的铜的期货呢小幅的涨了 1.67%， 连续两个交易日呢收红。美国的铜矿股也受此消息提振哈，美国的一些大型的铜矿商代号是 FCX 上升了 2.51%， 另外一个代号 SCCO 啊涨了 1.67%， 叫做Southern 就是南部的 Copper Corporation， 这家公司上升了 1.67%。 所以包括我刚才提到的欧洲的股市上涨呢，是因现在国家出钱了嘛，他们不断的要不断的出，政府要出钱，所以呢政府出钱的领域，那么这些呢都会带动相应的行业的这种上涨哈。那今天我们看到呢，这样的一个铜和钢和铝呢已经开始起作用了，整个的这个全面的这种这个关税呢，川普会全面做对等的这个关税。我以前在节目当中也为大家讲过，如果不是川普这么吵吵把火的，我们真的不知道哈，真的不知道原来美国和其他国家关税当中差距如此之大。昨天我给大家提到了，加拿大在对美国的黄油啊、牛奶啊等等这些产品至少是230%、230%、240%、250%，对吧？那么在欧洲呢，对美国的汽车全都是加关税。今天呢，这个跟爱尔兰在谈判的时候，川普就说你们爱尔兰最能占我们美国的便宜。然后呢，说我们欧盟成立呢，就是为了毁掉美国啊，就是为了破坏美国的。那他说的都是非常真实的这样的一种原因啊，联合起来对抗美国的。但是呢，我在这边再说另外一个哈，其实一个事情都有它的利和弊吧。从对美国从利益角度上似乎是这样，他们团结起来去跟美国进行这么一个对等。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在过去这些年，所有的国家，美国和欧洲都对中共呢进行这种全球贸易。那么如果在早年的时候，60、70年代，全球的贸易是干嘛？是往那个国家出售商品。但是呢，等到 globalized 的这种现代版的1.0 的时候，它对中国包括其他发展国家的这种 globalized， 它可出口的不是是商品了，他们出口的是资本，出口的是技术，出口的是管理。因为呢，他们把这一套的制造业的这些，你想想美国去建立他 build 他的这个制造业多难呢？他们把整个制造业这部分掏空了，所以呢，把中国呀等等发展中国家那个洼地呢，他是用他的理念、技术、资金全部帮助他们给成长起来了。结果呢，掏空了美国的制造业，掏空了美国的工人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机会，也直接造成了美国现在制造业没了、空了，几乎处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globalized 的这种方式真正受益的是中国哈，其实美国是非常不受益的。而呢，在二战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国那种政客们所谓的出于这种一种道义吧，然后呢有这样的一个关税，但是从来不改啊，从来不改，所以造成美国的中产阶级大量的这种消失，已经从橄榄型变成了 M 型，然后美国的国债已经是负债如此之高，36万亿，平均按照3.4亿美国人的话，平均一个美国人按人数啊，一个人美国负债10万美金。你想一想，你一个月，你一年收入10万美金，其实这个国债摊到每一个人头上是10万美金。如果是按照财政啊这种收财政，你不吃不喝的把财政的收入不到5万亿啊，你把它全部都去还债的话，得还7年多，得还7年半。都还不完，你得把 GDP 啊，把美国的所有的 GDP 的30%都用去还债，还得还将近5年，得4年半才能还完这36万亿。所以其实国库空了啊，没钱了。所以川普呢，川普这一届政府真的是 急眼了哈，那这是真正的为美国着想的这些举动，所以不是川普要承受痛苦，而是说美国必须要把所有过去几十年养成的这种败家子的习惯呢，要把它改变。所以这个痛苦不是川普啊，是真的是为这个国家好，你就得立马就节衣缩食，然后他得开源。那他开源，他作为一个国家，他怎么开源呢？他关税嘛。把别人都收关税，那么节流就是我们现在所看的，在国内他砍，今天教育部哈正式的shutdown，砍掉了2000人，原一共是4300多人，现在砍掉了2000多人，然后包括呢 USAID 今天呢什么环境署取消了20多项啊乱七八糟的这些合同啊要投资的项目全部都砍。你要没有川普这个大刀下去，他那个政府啊每一个项目谁能把自己砍掉？让你自己把自己给 lay off 掉，你会吗？你 lay off 掉，你还得找工作，多痛苦啊！没有人去砍自己的，所以这就是慈不掌兵啊！你从个人的这种，从个人的遭遇当中，确实是很令人同情哈。但是你治理一个国家，再不这么去做，美国就完蛋了，真的是彻底完蛋了。所以你像今天我们看到白宫的发言人就提到，他说日本呢在大米方面收了美国的关税高达700%。然后呢日方呢对此呢就是不去评论，他说我们不会对美国的每一项政策和说法啊，不会对美国的每一项说法呢都做出我们的回应。我在日本生活过啊6-7年的时间，日本的大米非常非常的好吃哈，我们在这边吃的什么国宝米啊都是日本的品种。那我那个时候也在说日本的米在本地呢也不便宜了，然后当时就说的就是日本的保护自己的产业不要受到美国的冲击。我们在中国也听到过发展中国家呢不受美国的冲击，日本德国欧洲啊那战后二战战后呢都是美国默许了他们呢去对美国的很多的产品呢去征高关税，以发展他们当地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产业进行保护。但是呢在 WHO 和等等其他的 WTO 里边都已经有保护条款的，那就是到什么时候你要对美国开放，可是呢我们却发现什么时候也不开放，所以就变成了都占美国的便宜。而美国的政客呢又变成了又被骂，你要当国际警察你就得怎么怎么样。所以总而言之呢，过去呢美国是又是最大的市场，都往美国这儿来进行各种商品的消费，结果呢美国全部都是逆差。这些事情呢就是走到今天美国已经受不了了，所以川普呢他们在努力的在做这些事情。那今天呢在白宫发言人的那个记者所问的，我交关税你交关税吗，那么记者呢这个发言人对他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反驳了，就说出了一个最最关键的事情，那如果真的像你们所说的这个样子全部都转嫁到美国人的身上，那何必被涨关税的国家为什么要跳啊，他为什么要跳啊？所以就我看这个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就说你要不去真正的去了解这个过程，了解这个本质的话，你真的会被这些言论给你忽悠掉的，对吧？现在所有的媒体上都是这么去讲关税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怎么怎么样，但实际上这里边他这个记者呢这个发言人很睿智，他反问的这一点。我们拿中国为例来讲，像今天我们看到呢沃尔玛呢就已经开始呢被这个中国方面呢遭中国方面约谈了。这是来自于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个报道。中国的商务部等部门呢来约谈了美国的零售巨头，这是美国的 No.1 的零售巨头叫 Walmart。要求呢，因为 Walmart 呢要求部分中国供应商大幅降价。想呢，然后呢从中方商务部说呢，企图将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负担转嫁给中国的供应商和消费者。这就是你看为什么他会害怕。中央他们那个喉舌哈，中央广播电视台下面有一个他的媒体账号叫做玉渊谈天。他呢就在今天呢在就说了，他说这个约谈呢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沃尔玛单方面要求中国企业降价，可能会造成供应乱断裂的风险，损害中美企业和美国消费者的利益。第二，沃尔玛临时要求中国供应商降价，可能违反商业合约，扰乱正常市场交易秩序。第三，美国单边加征关税，伤害中美企业，中美企业应 携手共对面对，中美企业携手去对付你美国政府，说白了。然后呢，第四，如果沃尔玛你执意如此，那么等待沃尔玛的就不只是约谈了，看到了没有？软硬兼施，挑拨离间啊，这个威胁棒喝全都用上了。彭博呢曾经就在讲哈，就是消息人士透露说，沃尔玛已经要求一些中国的供应商大幅的降价，然后呢，然后遭到了强烈的抵制。之前呢，川普从3月4号起对中国输美的产品征收额外的10%的关税，加征税率累计达到20%。于是呢，中国也采取了反制措施，对美国的鸡肉、小麦、玉米、棉花加征15%的关税，对高粱、黄豆、猪肉、牛肉、水产品、水果、蔬菜和乳制品加征10%的关税，从3月10号生效。所以，中国为什么？中国它本来呢，沃尔玛像这种产品的话，沃尔玛它量太大了，那它呢就有这种议价权，那都知道给沃尔玛做的利润很薄，就靠量来赚钱。它再往下压，那中国那边已经没有什么利润了。过去呢，在中国呢，它是用外贸出口来换外汇，所以呢，它很多的政府的补贴，我们都知道，中国卖一台电车在国内是赔钱的，它靠退税来赚钱的。反正工人的工资也很低嘛，所以他对整个全世界的市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中共他不自己不讲这么脚皮赖的玩法，他不讲。然后呢，他现在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确降下的利润的空间非常有限。所以呢，在现在中国经济全靠外贸出口所支撑的这种情况之下，他呢就造成了没有办法啊，那企业没有。他再赔中国他也不能赔钱，他怎么也得赚钱他才能活呀，中国的企业。所以他已经没有空间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可能关门，对吧？企业可能关门，工人可能失业，就更加加剧了现在中国的目前这种通缩的这种局面。本来他现在全都在萧条，同时他会加剧呢产业链向外移走，就不能在中国了吗？赶快到美国来办厂来，就这么简单。你不到美国办厂，你就不会有那么多了。就说这个事儿，他能不能到美国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哈。他就是对中国来讲就是这个样子。他现在走到了今天的这个势头上，整个欧盟连越南、印度全都围着中国这边，不都盯着他这个倾销的这件事情。所以中国的全世界倾销的办法，包括他此前的一带一路，他一直把他生产过剩的这种能力呢向外输出，大家都看明白了。所以你不好使了，你美国又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你往哪儿去？欧盟也在给你加关税，墨西哥、加拿大都在给你加关税，你怎么办？所以呢，对中国来讲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它不仅仅是几个企业的破产，它会加重它整个萧条的这种状况。那美国呢，对于这个销售，对于这个中间商来讲，是不是100%都能加到消费者的头上呢？不可能。为什么？很简单，你美国现在通胀这么厉害，你再加我不买了吗？对不对？大家就没法买了，我们大家只能捂着腰包了，就这么简单。这个购买力是有限的，你没有办法再涨上去了，那怎么办？所以对于美国的中间商，我们就找更便宜的嘛，你就不要再去有很多的替代品。你谁想接到沃尔玛的这个单，谁都想接，那我们就走嘛，不一定依靠你中国嘛。那他呢，一个呢，他可以去谈价格，对吧？我第一，我可以跟你进口商各个地方谈价格，他没有办法全部转嫁到美国消费者身上的，那他去谈价格、转移产地，他有很多的这些一些方法去呢，不要把价格都转移上，因为美国人也承受不了啊，在目前这个通胀的情况之下。所以呢，对于美国消费者来讲，对于美国的进口商来讲，他还有多种的可以协调的一些办法。而且呢，川普在竞选的时候就在说啊，在上任到现在都在给大家机会。昨天他开了这个商业Top 100的这种 CEO 的会议，圆桌会议都在讲这些事情。所以今天的华尔街日报呢就已经在说了，说这些 CEO 们已经放弃了让川普呢去放弃他游说川普放弃关税的这个政策了，就是说你能不能把你到底什么时候加多少给我们定下来，明确一点，你不要今天加明天减，今天加明天减。就因为市场啊最要求的是一个稳定，最怕的是波动啊。那川普不在乎啊，川普会在乎吗？川普不太在乎的。那因为他知道他在干什么，他非常清楚，也不断的在给市场吹风，不断的在吹风，给企业在吹风。所以企业 在去年年底的囤货呀，包括他现在要赶快去找供应链啊，他们一定会给企业去做这样的一些消息。包括我们知道去年我记得在拜登政府的时候，就是美国的国土安全局还有美国情报机关都去跟美国在我们湾区的大厂都需要跟他们去谈的。因为啥？他们要禁止芯片嘛，要知道就是中共把芯片的技术偷得这么厉害，都是通气儿的，这么大美国国家的这些企业零售商怎么样，这些企业政府全都要通气儿的，他们必须要做布局的。所以我这件事情呢现在呢就呼呼悠悠的，其实企业是非常清楚的他们要怎么去做哈。说不知道的那你还能怎么能当 CEO 呢？我以前在节目当中也在讲，现在你不懂得政治你都没有办法做企业的，因为整个的这个宏观经济影响太大了，就这个 globalize 已经变成了真的是别的国家有点事儿，你这边都跟着伤风感冒哈，一个喷嚏全世界都跟着震动，所以不可能他们不知道的。那么我刚才也提到了，那怎么办呢？他开源他就加关税，加了关税之后他内部还得节流不要乱花钱，然后呢他真要是物价有点上涨的话得给每个家庭去发钱呢，他必须要给每个家庭去反税呀，减少联邦税呀等等的，他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让我们家庭能够消化掉不得不去涨的这一部分哈。那同时呢我们现在看到不少的钱啊就在往美国来，因为只要川普他能够做到他说出来的话能够做到，到美国我只收你15%的关税啊，不是，我只收你15%的这个企业税，不收关税。台湾这个台积电不就说了吗？护国神山不收台湾的关税。那你想一想，这就是你符合他的政策的话，那所以美国进来之后很有可能就会带来更多的工作的机会，不是由政府那边刷下来很多人吗？如果你真有那个脑袋本事的话，那这些企业都需要管理人员的，只不过企业管理人员跟你在政府居然还能搞副业，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在前两天在网上有一个人，他在联邦政府当官员，人家成为了一个业余时间写了几本小说啊，然后还成了这个网红，然后呢去成了一个侦探方面的一个专家啊。我们都听说在中国机关里边喝着茶水看报纸，对吧？那个年代行，现在在中国国家机关也不容易啊，你还得背习近平语录呢，多恶心呢，你还得去做这些事儿呢。那在美国的联邦政府已经出现这种浪费的官僚机构，所以大刀阔斧的这种裁员呢等等，我们看到就是要解决这一切几十年二战之后所遗留的问题，这是一个真的过日子的好手啊。但是呢他是被骂得体无完肤，像里根当时不也是这样吗？那也是当时美国经济到了一个极点。所以美国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国家，真的是说美国有自愈能力哈，他有自己自身有自我疗愈的能力，他能够自己慢慢修复自己。的确我们又看到美国在如此危机的情况之下呢，它的这种自身的修复，而自身的修复呢它是要有一批人付出代价的。在今天我就看到我一直在给大家讲，在德州叫做InfoWall 这个杂志 InfoWall 它是一个杂志了，它的社长它的这个CEO 吧也是被遭到威胁啊，已经直接威胁他的生命安全。他今天在网络上发表声明说我不会自杀，他说他们就是不让我们发出声音，只要我们支持川普的支持马斯克的他们就要封我们的嘴，但是我不怕，我现在在这讲如果我有一天出现了绝不是自杀，这是他们对我的，他接到了让他闭嘴的这样的一个红色警告，就是一个威胁。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包括我现在看到呢华尔街日报的很多的一些 opinion 当中有些文章都不是不怀好意的，都怎么讲呢，就是全部是质疑哈。这个时候质疑川普骂川普成了他们媒体的 guts 啊，成了他们媒体的好像他挑战美国政府似的。而过去拜登这四年，现在越来越多的事情暴露出来，拜登这个时期很多的文件不是拜登本人签字的，是签名机所签字的，签的很多莫名其妙的这些文件。所以过去拜登这四年很多我们看到那个钱不知道花到哪儿去的，拜登本人根本就不知道谁在架空总统，谁在拿纳税人的钱饱中私囊，谁把这个纳税人的钱去支持整个，这个时候媒体都哪儿去了。所以这是美国真的我觉得是至暗时刻，不管有什么样的观点，当我们人纳税人或者是投票人没有办法看到 真实的消息的时候，这是最可怕的，完全被洗脑。所以今天的主流的媒体是他们把他们对政府的监督职能只针对川普，而不针对拜登政府和民主党政府，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如果你都能够真正的去做的话，我倒是服了你们。而现在呢，我们看到呢，一切都有利益在后边。那么特斯拉哈，那今天呢大涨了7.7%多呢，其实恰恰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爱国者 MAGA 的人开始出手了哈，全面的对特斯拉对马斯克呢进行一个支持。所以我看到有一些人就讲这么一句话，说呀，马斯克呢不去参与政治，他什么都有了，他的财富，他的名望，他的社会地位，他什么都有了。他参与了川普的这个政治去救这个美国，他面临的全部都是付出和牺牲，他没有任何的得到。他说从这一点上我就敬佩这个人。昨天我也在讲这个世界上不相信哈，这个世界上还有好人。那么马斯克他自己呢就站出来，他真的是要为这个国家。那即使这样，也有的人在抹黑他，说呢他拿了多少多少单，多少多少单。昨天我们讲这样，川普是做最大的 sales， 对吧？那么现在呢，就开始有人说了，你这是公权私用啊！你川普就是把国家权力去给马斯克贴金。可是呢，你在2021年的时候，拜登那个时候也把什么福特，他把那个一个大。那个车也都他拉到白宫去了，他开那个电动车的那个高峰会议，结果呢把电动车销售最大的特斯拉不允许参与啊，不允许他参与，而呢去什么福特呀其他的车厂他都参与了，也是为他的政策站台呀。川普昨天他讲的非常非常清楚，他说伊隆从来没跟我要任何的事情，我以为他会对我大吼大叫，但他从来没有提出任何东西。所以人家川普这两个硬汉呢是心心相印，我就是要为他说他这么爱国怎么能让他损失。所以川普的这一声吼可不得了的，川普这一声吼，为什么我说不得了？ MAGA 是什么样一个群体啊？川普70%的这个支持率，大家川普这一个大 sales 对特斯拉的鼎力的这个支持真是不得了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场力量的较量啊很有意思，美国能不能修复自身，就在这个不到2年的时间啊，现在3月份了，到明年10月份不到2年，也就是1年零不到10个月的这个时间。因为中期选举大家就要给川普投票，如果他不取得一个明显的成绩，他不在明年的上半年取得一个明显的成绩，如果让这场经济危机在明年上半年爆发的时候，我不知道有多少美国的明白人还能够知道谁在为这个国家好，谁在为纳税人好，谁在为美国的未来好。那个时候他正常情况之下一定会把一个两院中的一个交给另外一个执政党，这美国人成熟的选民一定会做这个做，因为他要限制权力嘛。所以这些呢今天我给大家就讲一讲吧，因为每天的这个消息呢非常的多，而围绕着川普关税的这些事情啊，现在简直哗啦哗啦哗啦的，我每天看，我每天都在这摇头哈，我也不多说什么了。我相信你们随便到网上看一看，全部是这种质疑，这种质疑让很多不去研究的人呢心里非常的恐慌啊，这市场非常的恐慌。但是呢，我们看好背后的这个逻辑，大家就知道了，美国真的空了，国库空了，美国没钱了。所以拜登他怎么干，他的什么干，他弄了7万多个税务战士继续收税，所以呢最终美国咱们都别干了，都去躺着政府发钱吧。所以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两届政府完全不一样的情况，然后呢媒体是怎么对待的和引起的效果，动荡还会持续啊，一定会持续的。所以把现金留好，时不时的炒个底儿，完了逢高就往外走吧。以上说法不构成您的投资建议，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些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你好。
哎，高姐你好。
Max， 今天呢，特斯拉大涨了7.59%，每股来到了248.09啊。那这个呢，是昨天川普呢为他做了一个大的 sales 哈，然后全额付款买了2台啊。然后呢，今天呢，我们看到很多美国人都在支持。从技术曲线上呢，你给我们讲特斯拉呢最近还是会跌的哈，但是今天呢，我们看到呢真是在反弹了。那么这一波大家现在跟进是不是可以呢？帮我们来看一下技术曲线的走势吧。
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的数据啊，它还是属于跌势，还没有走出跌势。整体来说，半年内数据看也还是不是很明朗啊。但是我们看一年以上，它是上涨趋势。
所以这个248的这个位置，并不稳，对吧？还有可能会下探，是
如果你是说短期，它还是处于跌势啊。
吧？OK。
当然，长期的话，你趁低吸购没问题啊。
嗯哼，这是特斯拉哈。那今天呢，NVIDIA 也大涨哈，大涨了，今天6.43% 哈。那我们来看一下 NVIDIA。
NVIDIA 115.74啊。
是。
NVIDIA 我看现在一周内它是看涨了，但是我看整体来说一个月半年它还没有完全走出跌势，但一年以上还是看涨。
台积电 ADR TSM 今天也升了3.63%，每股177.17块。今天有一个消息是，台积电啊向美国的这个 NVIDIA、AMD 和博通提出了一个建议，说呢，他们投资一家负责经营 Intel 的这个芯片的这个工厂哈，代工厂，就是咱们来一起，咱们一起合资一家公司来替他们去管这个厂子吧，啊，有这么一个消息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
也是，那177.17块啊，我
嗯哼。
看那一周那一个月的数据看还是看跌的，半年也不是很明朗，但是一年以上也是看涨。
台积电，Intel 呢，今天周三盘后呢发布一个公告，任命前董事陈立武，叫做 Lip-Bu Tan 为新的执行长，他的股价呢飙升超过11%哈。那今天呢正常交易时段呢，Intel 也上涨了4.55%。注意哈，明天这个 Intel 盘后飙涨。那我们看一下 Intel。
20.68块，整体来说，一个月内它没有走出跌势，半年甚至一年内啊，我看都还是看跌的，5年内也是看跌的，所以这个长期来说它还是看跌的，短期也不是很明朗，也还是看跌。
OK，哎，Intel 啊，这是一个巨头，居然这个英雄老矣啊！我们在今天还有是 Adobe 今天收红1.14%，盘后它公布了令人失望的季度的获利的预期哈，然后盘后的交易呢已经下挫超过3% 了。然后华尔街呢，他们也批评说的，你这个软体公司尚未将 AI 货币化哈，在对它有所挑剔，那我们看一下 Adobe。
德比438.6块，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跌，半年内我看整体来说也是还是看跌，一年内也是看跌，一年以上也不是很明朗。
就是 Adobe 哈，我们再回头观察一下美国的这个纳指和 S&P 500指数，好不好？今天
那是，
终于回弹了，
纳斯达克100，19,596点的，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看还是看跌的，但是我们看半年以上、一年以上，整体来说是看涨，如果是 S&P 5005,599点，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看也是看跌的。半年不是很明朗，但是半年以上、一年以上，整体来说是看涨的。
好，我昨天呢还有给大家讲了，就是跟 AI 相关的医疗股票公司哈，他们都在上涨呢。有几个还没有给大家呢去说完，那今天呢就请 Max 再给我们来看一下，其中有一个叫做 Exact Sciences，EXAS，它就是一个癌症的筛查公司。那它呢是检测肠癌。如果呢我们昨天所提到的这个 AI 血检技术能够扩展，就能成为合作的对象。2023年的市值呢约100亿美元哈。那么这一次 AI 如果真的是能够做这种检测相关的这些股票呢，可以去观察一下，代号是 EXAS。
46.35块，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跌的，半年、一年内我看整体来说也是看跌的，甚至5年内我看整体来说也是看跌的，短、中、长期都是看跌的。
还有一个是 Goldman Sachs，GS，代号是 GS，GS，GS， 为什么去看这只股票哈？就是还是如果 AI 和检测的这部分真的是能够进入到医疗的这个系统当中的话，那高盛呢是预测医生会转行。那么如果看好医疗 AI 的话，金融服务也可能会随着市场的热度增长啊，有意思吧？那 GS 这只股票。
GS 535.71，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上是看跌的，半年以上、一年以上还它是看涨。
还有就是 NVIDIA 了，刚才我们已经看了，NVIDIA 也 touch 了这个医疗的行业，就是这方面一定是有一些消息了哈，有一些消息了。再加上本周之内的 GTC 哈，GTC 是一个看点，那很有可能呢会继续带动它这一股的股票的反弹。好，那今天呢是周三，3月12号，我们的消息呢就到这儿了，谢谢 Max 的分析，谢谢听众朋友，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
再见。